啊，我们在今天晚上，我们还是继续来思想历代至上。啊，我们今天一起看到历代至上的第四章。因为历代至上呢，前九章全是记载家谱啊，就是一个名字接一个名字，一个名字接一个名字啊，所以我们今天呢，还是不在这里占用大家的时间。一起来读第四章的经文啊，因为大量都是差不多有100多个名字啊，就是我还没有数，有人数过说100多个名字，第四章就只仅仅是第四章，那么我们还是先把这个历代至上第四章呢，我们虽然今天在这里呢，不占用大家的时间，我们一起来读这个人的名字啊，读这段经文啊，但是呢，我们。自己我们还是一定要来看历代至上的第四章的经文，就是前九章的经文虽然都是人的名字但是我们还是要认认真真来看哈。我们先一起来做个祷告。我们在天上大爸父，我们感谢你，感谢你把你的话语借着圣经赐给我们，我们更是感谢你赐下圣灵来光照带领我们，让我们从圣经的字句当中能够明白神的心意愿神的话语从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光照照亮我们，让我们来是清楚明白神的心意，跟从神的旨意而行，而不是落到黑暗当中，个人偏行己路。我们这样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圣名，阿们。我们今天看到历代志上的第四章依然还是家谱那么第四章呢是记载犹大的后裔，犹大的家谱。那么我们知道犹大支派是12支派当中人数最多的一个支派也被认为是最重要的一个支派。那么在历代志上第四章一开始就记载了犹大的几个儿子那么首先就记载到犹大的儿子的朔巴的后代，然后呢接下来也有记载这个亚施户的后代。那么这里出现一个非常特别的人物，就是亚比斯就是亚比斯。我们看到整个历代志上从第一章到第九章记载了那么多的人记载了那么多的家谱，唯一就是这个亚比斯对他有特别的记载并且还记载亚比斯的祷告就是在历代志上的第四章记载下来亚比斯的祷告，所以他是一个非常非常特别的人物就是我们看到这个家谱当中虽然有很多人是名字是非常陌生，但是依然也有很多人名字是非常非常的响亮非常非常著名的人物的。但是即便是非常著名的人物，圣经都没有在这一个地方家谱，在历代志上一到九章家谱的记载的地方多一点点笔墨去描述这些就是广为人熟知的著名人物的一点言行都没有仅仅就是名字。但是这里呢却唯独就出现亚比斯这个人物不仅描述他是怎样的出身，甚至还记载下来他的祷告，而且并且还说他的祷告是被神垂听并且应验了的所以我们接下来我们就会重点来看这个亚比斯这个人以及他的祷告我们也都知道，就是几年前有一本超级超级畅销书就叫亚比斯的祷告不仅是在美国北美就全世界都是超级畅销书那么这本畅销书为什么那么畅销其中也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这个人物他的祷告是被许许多多人所忽略的因为就是人们说历代志上的一到九章是整本圣经当中是最容易被人忽略的经文，历代志上一到九章，因为全是家谱，全是人的名字而这么一个祷告，这么一个仅仅在这个地方所出现的人物就隐藏在历代志上的第四章后来被那个亚比斯祷告的那本书的作者就看到，把它写成一本书在全球非常非常的畅销的。好，那么从11节呢，历代志上第四章11节 接下来依然是记载这个家谱，就苏哈等的后代，还有斯拉的后代啊，那么都是名字接名字，名字接名字，名字接名字啊。整章当中唯一一个特别的人物就是亚比斯。好，那么就一起来看这样的一个人物以及他的祷告。好，我们先看到屏幕上的经文哈，我们把这两节经文读一下哈，历代志上四章九到十节，九节起，亚比斯比他众弟兄更尊贵，他母亲给他起名叫亚比斯，意思说我生他甚是痛苦。亚比斯求靠以色列的神说，甚愿你赐福于我，扩张我的境界，常与我同在，保佑我不遭患难，不受艰苦，神就应允他所求的。这就是亚比斯以及他的祷告。他首先是一个非常特殊的人物啊，我们刚才其实提到了。那么就是家谱记载到这里，前面都是一个名字接一个名字，一个名字接一个名字，在这里突然好像这个风格变了啊，圣灵带领这个写下这个历代志的这个作者哈，突然在这里他的风格就变了，然后详细的，相对来说啊，跟其他人比啊，已经算是非常详细的记载了亚比斯啊，对他有一个评价，描述了他的出身啊，然后甚至还解释了他这个名字的意义。亚比斯这个名字意义就是痛苦啊，这个孩子生下来就叫痛苦啊，痛苦就是他的名字啊，所以我们想，就是一个小孩子一生下来，这个名字跟他一生，这是一件很痛苦的事情啊。所有人看到他叫他的名字，就说：“哎，痛苦。”所以真的就是一个永远就是搬不掉的一个烙印，就在他身上啊。但是呢，他却呢比他众弟兄更尊贵。所以这是一个非常强烈的一个反差啊，名字叫痛苦，但事实上是非常尊贵的一个人。好，所以他是个特别的人物。那么他怎样由痛苦变成尊贵呢？当然就是因为他做出了这么样一个祷告，并且这样的一个祷告被神垂听了。所以一个生来痛苦的人也给别人带去痛苦，他首先给他的妈妈就是一定是带去痛苦了啊，所以很难讲他妈妈是多么爱他，很难这样说啊，因为这个名字就是他妈妈给他起的。所以我相信这个小孩子啊，他可能小时候会这样想，就说为什么妈妈生我在这个地上，是不是啊？你如此的不喜欢我啊，你如此的给我叫我这么个名字，你为什么把我带到这个世界上来？我不知道有多少小孩都会这样想啊，但事实上有些人会这样想，我为什么来到这个世界啊？就是如果爸爸妈妈不把我带到这个世界上来有多好？事实上这个想法其实并不罕见呐、啊。其实有些人做了一些调查，在一些青少年当中，发现有很多青少年都有这样的看，都有这样的想法，就是为什么要来到这个世界？啊，觉得有自己有很多痛苦，甚至自己也给自己的所爱的人，然后爱自己的人也带去很多很多的烦恼，啊，都会产生这样的疑惑。那么亚比斯应该就是有一个深深的这么一个疑惑和疑问和痛苦的人，为什么？既然妈妈这么不喜欢我，既然我给那么多人带去痛苦，我也很痛苦，那为什么来到这里呢？为什么？因为就像耶稣说的，彰显神的荣耀。就像那个生来瞎眼的，是不是啊？人家问这个生来瞎眼的是因为他的罪啊，还是因为他父母的罪啊？耶稣说不是啊，因为要显明神的荣耀。所以亚比斯他是一个生来就痛苦的人，他生来就给别人带去痛苦，他这个烙印就一直带在身上，他一定是一个经历了很深痛苦的一个人，但是神却翻转了，他成为他弟兄中最尊贵的啊。所以这个有非常 特别的意义，尤其是对于我们知道这个历代志是在什么时候圣灵感动先知写下来呢？是写给什么样的人呢？写给那些被掳回归的以色列人，那是一群痛苦的人，是不是？啊，都是一群痛苦的人，那他们被掳70年，在70年当中，可能也有像亚比斯这样出生的，是不是？生来就是亡国奴，生来就是奴隶，生来就是比那些巴比伦人就要矮一头，是吧？生来就是没有自己的祖国，没有自己的家园，没有自己的家乡，生来就是这样的啊！生来就可以说就是一群，就是在被掳期间，像亚比斯这样的一群人。那这就为什么为什么要来到这么一个充满痛苦的世界？我也很痛苦，也给别人带去痛苦啊！但是呢，圣经记载亚比斯这样的祷告。亚比斯这样的一个人物以及他这样的祷告，就给那许许多多的那些被掳回归的以色列人带来极大的安慰。为什么呢？因为我们可以彰显神的荣耀啊，因为我们可以看见神的作为啊。所以其实我们每一个人，哪怕你所谓有些人是就所谓的含着叫什么银汤匙出生，就是金汤匙，是不是？就生来就是富贵人家，就是即便是这样的孩子哈，他也如果只是看他自己，有一天他也找不到自己存在的意义、存在的目标、存在的价值啊。所以说有人就说，你看那些有钱人家的孩子啊，有个很重要的特点，你看得出来是个什么样子呢？啊，并不是就是一身名牌啊、开豪车啊，这并不是这样的啊，那顶多就是像暴发户啊什么的，就是那种真正很有钱很有钱那种什么富二代或者官二代家的孩子，他有个什么样的特点呢？和就是总是跟这帮人混在一起玩，这些人呐，干什么都提不起劲儿，永远都是一副就是提不起劲儿的样子，你知道吗？永远就是一副很懈怠，永远就是对什么都没兴趣了，什么都看透了，什么都没有热情了，这样的一群人。这些人就是那些所谓很有钱很有钱家里的小孩，有一个共同的特点，什么都提不起兴趣。为什么会这样？因为他找不到目的了。为什么活着呢？为什么呢？我活的价值会，所以亚比斯他一定是很困惑的，生来就痛苦，名字就叫痛苦，天天人家叫他就要叫痛苦，他一定会想我为什么要来到这个世界上。那么后来有人就会说了，那你如果出生在富贵人家，你一定不会这样想。其实富贵人家小孩他也会这样想。所以无论你是什么样的背景，无论你是什么样的出身，你如果不认识神，你的人生真的就是虚空的虚空，找不到方向，找不到价值啊！无论你是像亚比斯这么惨啊，生出来自己的妈妈就给你叫这么个名字，那或者啊，你是富贵人家，你像那个所罗门，其实圣经记载他最后接替他做王的就是一个儿子啊。你看那个王子也是很傻很糊涂的，是不是啊？就是被他手下所牵着鼻子走的一个。所以好，我们再回到看亚比斯这个人物啊。所以这个人物呢，一定是我们不一定那么快容易跟他有共鸣，是不是？因为我们可能体会不到，但是呢，对于当时那些被掳回归的以色列人来说，他们跟亚比斯就有很深很深的共鸣了，因为他们也是每天经历痛苦啊，每天都做亡国奴，做了70多年了啊，尤其是像亚比斯这样生来就是在异国他乡啊做奴隶啊，做亡国奴啊，然后在别的地方，就是你不要说是二等公民了、三等公民了，你连那个地位都没有啊。然后啊，回到自己的故土，其实故土也是一片荒芜啊，城墙也塌了，圣殿也毁了啊。所以，但是在这个时候呢， 记载亚比斯这个人物，所以我们就知道有特别的宝贵的意义，就是让我们从当时被掳的回归的以色列人从亚比斯身上看见神的慈爱、神的怜悯、神的恩典，更是看见亚比斯他的信心啊，他的信心。好，所以这是亚比斯这个人物，所以我们就可以基本上可以清楚，就是为什么作者圣灵感动作者记载家谱，一个名字接一个名字，一个名字突然到这里停下来了，详细记载这么一个生来就被称之为痛苦的人所做的祷告，为什么呢？就是让当时被掳回归的以色列人从这个人物身上，从这个祷告身上，能够看见神的作为，能够信心热心被眺望同时也找到我们以色列人神的选民在这个世界上所存在的意义和价值曾经就是有一个王当时我不太记得，反正就是当时征服整个这个巴勒斯坦地区就是横跨欧亚大陆就是非常就是权势非常显赫的一个王那么他就反对圣经反对基督教信仰，那么他就去找一些就是基督教的一些牧者，就问，就是你们能不能用一个词证明圣经是真实的？就用一个词就是很多人就想办法，这怎么证明？这怎么证明呢？你说什么？说慈爱呀、啊？说什么？说后来就有一个牧者就说以色列就用以色列这个词证明。他为什么说以色列？就是你看以色列这个民族就是多次的亡国，但是呢总不灭绝。然后呢，凝聚以色列人的呢，不是权势，不是国土，不是疆界，就是不是政权。其实凝聚以色列人的就是他们的信仰。然后呢，以色列人就是他们的血统，事实上，他跟其他的民族都不一样。你像其他的民族这个基本上从血统基因上面都是还有很相似的。比如说你说东亚呀、黄种人我们的基因比什么，好像什么什么，反正有都有很明显的特征。但事实上，以色列人他们从这个基因生命上没有什么很显著的特征的，没有。他最最重要的还是信仰。所以你今天你看到有些以色列人大家不要被一些影视作品迷惑总以为那些戴黑帽子那些，他只是以色列人当中比较极端的一部分，还有很多很多，甚至很多黑皮肤的以色列人也有的很多黄皮肤的以色列人也犹太人，黄皮肤的犹太人也有的黑皮肤的犹太人也有。所以以色列这个民族很奇怪的，就是你从人类学、基因学你分析他的这个政权延续什么的，他跟其他世界上所有的民族和国家都不一样他其实什么样，他就是神保守，说到底就是神保守然后当然他们一再的背逆神那么但是呢，神没有最终弃绝他，等外邦人得救的人数都满了之后以色列全家也要得救。那么当然以色列全家要得救呢，其实两个方面，一个方面就是所有信靠主耶稣基督的人，就是真以色列人全家得救。那么还有一个就是以色列这个民族当中认罪悔改信耶稣的人也要得救，就是一直到最后上帝都没有忘记以色列人就是血统上的以色列人，上帝到最后都没有忘记，就是到最后血统上的以色列人仍然有一部分会信靠耶稣基督得救的所以其实从亚比斯就可以身上就可以，他就像个以色列民族的一个缩影一样。你说这么可怜的一个小孩子，是不是？那早就在这个 颠这个挫折呀、患难呐、这个历史的这个大潮当中，早就是消失了，早就是消失了，但是神却保守他。这么一个微不足道的人，这么一个生来就被人厌弃，甚至被自己的妈妈厌弃的这么一个人，非常微不足道的，哎，结果神使他尊贵。这个其实就让我们看到，有以色列就是这样的，他其实是一个非常弱小的民族，就是一个老人，年近古稀的老人啊，然后最后生这么一个孩子啊，他不是一个伟大的这个什么文明呐、什么古埃及文明呐、或者是波斯啊，或者是当然东方古老民，他都不是，他就是一个年近古稀的老人。神按照神的应许，神应许他得了一个孩子，就这样的，这么一个弱小的一个家庭，然后慢慢蒙神保守，成为一个让全地都可以从他那里蒙福，因为救主是从这个以色列人当中出来嘛，犹太人当中出来啊，所以亚比斯就是这样。亚比斯是一个非常卑微、非常渺小啊，也是经历很多很多痛苦，但是呢，到最后呢，却成为最尊贵的啊。这个转变啊，当然是在神的旨意当中，但是从亚比斯他人的这个立场来看呢，跟他这个祷告是密不可分的啊，所以他可以从这个痛苦成为尊贵。当然呢，这是上帝的作为啊，但是从他亚比斯个人来说，他到底做了什么？他做了一个祷告啊。那我们就来看他的祷告。好，我们看到屏幕上的经文，我们一起来读历代志上的4:10啊。起，亚比斯求靠以色列的神说，甚愿你赐福于我，扩张我的境界，常与我同在，保佑我不遭患难，不受艰苦，神就应许他所求的啊。他的祷告呢，我们看啊，有4祈求。第一个呢，求神赐福给我；第二个呢，求神扩张我的境界；第三个，求神与我同在；第四个，求神保佑我不遭患难，不受艰苦啊！不遭患难，不受艰苦，可以说是一个祈求，4祈求。那么这4祈求当然是以我为中心的啊！神，你为我怎么样？你为我怎么样？你为我怎么样？那么这4祈求呢，当然也是关注于这个地上的今生的这个赐福平安，神的同在，不遭患难，不遭艰苦，这当然就是今生地上现世的首先我们要说呢，这并不是圣经教导我们要效法的祷告我们要上圣经把这个祷告记载下来，并不是说我们都要向这个祷告去学习向亚比斯这个祷告去学习那么等一下我们会说，那既然不让我们学习，那为什么要记下来呢？他记下来的目的不是要让我们去照他这个样子祷告的。我们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圣经确实明确告诉我们，我们应该怎么祷告，这还是主耶稣基督亲口说的，我们应该怎么祷告，对不对如果就是圣经神的心意是让我们效法亚比斯这样的祷告，那耶稣就不用教我们祷告了，那耶稣就不用再教我们怎么祷告了我们都像亚比斯那样祷告好了。所以显然神的心意呢，并不是让我们都像亚比斯那样去祷告，这不是神的心意。那我们该怎么祷告呢？就是主耶稣亲自教给我们的，我们该怎么样祷告耶稣说，你们祷告要这样说，马太福音6:9-13，马太福音六章九到十三节，这是神亲口教我们，我们应该怎样祷告。所以我们大家呢，看到亚比斯的祷告呢，我们知道亚比斯是一个信靠神的人，亚比斯也是一个认识神的人，亚比斯的这个祷告不能说是错误的祷告，不能这样说 亚比斯这个祷告也确实是蒙神垂听了，但是这并不意味着亚比斯的祷告就是我们要去效法的，并不能画等号啊。为什么呢？就是即便是耶稣做的每一件事情都不是我们应该去效法的。耶稣曾经在水上行走，圣经记载了，是不是？那是不是神的心意让我们每个人都学耶稣在水上去走呢？当然不是。那我们学耶稣什么呢？耶稣亲口告诉我们，我们要学到什么？柔和谦卑，是不是？所以上帝让我们效法什么，学习什么，上帝讲的是很清楚的。但是圣经记载下的许许多多事情并不是让我们去照搬的，并不是。如果我们要去学，要去效法，神一定会讲的啊。所以呢，我们看到亚比斯的祷告，我们知道啊，这并不是一个错误的祷告，这是一个出于信心的祷告，这个祷告被神垂听了。但是我们就不能简单的跟他画等号，我们应该去效法，不能简单画等号。为什么呢？因为上帝告诉我们，我们应该效法怎样的祷告，上帝已经说了，已经把答案给我们了，我们就不要另外再加一个答案啊。好，那我们现在就把主耶稣教导我们的祷告，我们如果记得的话，我们就一起来背诵一遍，好不好？啊，好啊。所以你们祷告要这样说：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因为国度、权柄、荣耀全是你的，直到永远，阿们。所以这是神主耶稣亲口告诉我们，我们应该去效法的祷告。耶稣讲得很清楚，你们祷告应该这样说啊。所以呢，那耶稣教导我们的祷告显然就不是以人为中心的祷告，是以神为中心的祷告啊。首先就是啊，愿神的名啊被尊为圣啊，愿神的国降临，愿神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就是愿神的名、神的国、神的旨意啊，而不是愿我啊，我要蒙福，我的境界要扩张啊，我要得平安，并不是啊，而是愿神啊，这是。然后对于我们来说是什么呢？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这个是关于我们的啊，这个是我。但是我们要注意，日用的饮食啊，并不是贪婪的财主积财在地上，不是啊，而是求神降下玛纳啊，一天当吃的啊，神赐给我们就够了啊，玛纳就是这样嘛啊，有衣有食就当知足。然后呢，免我们的债，这个承认，这前提是什么？我们都承认我们是欠债的人啊，我们都是犯罪，这是一个前提啊。如果我们不承认自己是欠债的人，不承认自己是犯罪的人，那你这个祷告你都没办法说。所以那么这就是一个前提啊，免我们的债，求神免我们。我们首先就知道我是欠债的，我是亏欠神的啊，我是犯罪得罪神的。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这是表达我们对神的信靠依靠。其实啊，就是关于这个祷告啊，曾经有一个我不能说他是基督徒啊，但他一定是总在思想圣经，总在思想圣经啊，他一定对圣经还是有非常非常自己的思考啊。他曾经来到我们教会，就看到我们教会那个外面那个地方不是贴的有主祷文吗？啊，然后主祷文不是有一句话，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他就问我啊，他说：“上帝为什么要我们这样祷告呢？啊，不叫我们遇到试探，难道神会让我们遇到试探吗？难道神会让我们遇到试探吗？那如果神是慈爱的， 神不会让我们遇到试探，那为什么神还要让我们这样去向他求，不要让我们遇到试探呢？大家这些信了吗？就是说，如果上帝他是慈爱的，他怎么可能让我们遇到试探呢？对不对？他怎么可能会这样做呢？那如果一件完全不可能的事情，那上帝为什么还要让我们去求他呢？不要让我们遇见试探呢？哎呀，后来当他问这个问题，我从来没想过这个问题，真是从来没想过。所以有的时候啊，那个我那天是印象给我印象很深，所以在神的眼中，真的是有些人就像那个天国宴席一样的，就是最后邀请的、接受邀请的，就是一些你非常啊、你可能就是想不到的人啊、那个就是我说的这个慕道友，他其实是一个无家可归者啊、是个 homeless。啊，我不可能想到他对圣经的思考、神的话有这么多的思想，你不可能想到。我就觉得他是一个在人看他就是非常非常失败，啊，他就是一个 homeless， 他完全生活就是完全是迷茫迷惑的，就这么一个人。哎，结果他思想主导文。其实呢，我想后来我思考啊，就是说不叫我们遇见善，叫我们脱离凶恶。我们求神，这其实是摆正我们跟神的一个关系啊。上帝他是独行其事的神，他有做一切事情的权利，我们不可以去论断上帝啊。就像保罗说的，上帝就造一些器皿承受愤怒啊，上帝就两个孩子没有生出的时候，上帝就喜欢一个。上帝有权利做一件事情，上帝是赐福的上帝，上帝也是降灾的上帝，上帝有权利做这一件事情。所以我们不能给上帝画一个范围，就说上帝啊，你不能跳到这个范围之外，我们不能就说上帝你一定不可以做这个事情，你一定不可以怎么样，我们没有这个权利。那我们能做的，我们只能求神啊，你不要让我们遇见试探，你救我们脱离凶恶。这就是我们与神之间的关系啊。我们不能就是给上帝画一个圈啊，上帝啊，因为你是慈爱的，所以你只能在这个圈圈里面，你不能出这个圈圈，你出这个圈圈你就不慈爱了。这个我们没有权利这样做啊。其实我们从约瑟身上我们就可以看得很清楚，是不是？约瑟被他的哥哥害，约瑟去找他的哥哥，其实是走向陷阱，是不是？就像羊入了狼群。那你说慈爱的上帝爱不爱约瑟？当然爱约瑟。那上帝为什么许可约瑟走向这个陷阱呢？他是慈爱的上帝，他不应该这样做啊，对不对？他不应该让约瑟走到这个陷阱里去啊。但是上帝还是许可了。但是你不能因为上帝许可约瑟走向陷阱，你就说上帝不慈爱。因为你看整个最后，哦，你会发现上帝是慈爱的上帝，是不是？所以我们这里说的有点扯远了，就说到主导文啊。但是总之呢，我们来看主导文，就是跟亚比斯的祷告正好相反啊。亚比斯的祷告是以我为中心的，神你要给我什么，神你要给我什么，我要我的愿望是什么。那么耶稣教导我们的祷告呢，是愿神的旨意成就，愿神的国降临。亚比斯的祷告是愿我的境界扩张，上帝你让我的境界扩张。主耶稣教导我们祷告是愿神的国降临，那就神的国扩张了。那么主耶稣教导我们祷告是愿神的旨意成就啊，不是说愿我们的心意达成。所以呢，主耶稣教导我们的祷告被称为主导文，这是我们应该效法的。那么这个主导文呢，它是以神为中心的，它不像亚比斯的祷告是以人为中心，以我们，它不是，它以神为中心。然后呢，主耶稣教导我们的祷告是以永恒啊，是以 天或者是以灵为关注啊，关注天上的事，关注永恒的事，关注属神的事啊，这是关注点。那么对于我们自己的地上的事，不是不说日用的饮食够了啊，就是日用的饮食。但是关乎神的事呢，神的国、神的名、神的旨意，那都是天上的永恒的啊。那么对于地上的呢，对自己呢，日用的饮食是这样的一个关系。那么对于亚比斯的祷告，那当然他就是关注什么呢？关注，不仅关注我，也是关注我的今生地上的事啊，所以是完全不同。好，那么接下来就回到，那为什么要记载亚比斯的祷告？其实我们刚才已经谈到了为什么要记载，首先是对于当时这个被掳回归的以色列人有重大的意义。一个受苦的，一个痛苦的人，他向上帝发出信心的祷告，结果神垂听他的祷告。那这时候那些被掳回归的以色列人，他说我们也是亚比斯啊，我们也是痛苦的人呐、啊，啊，我们只要效法亚比斯，向上帝发出信心的祷告，上帝也垂听我们呐、啊，啊，那么这不仅对于当时被掳回归的以色列人，对于今天的我们也有意义，也有意义。所以呢，圣经为什么特别记载亚比斯的祷告呢？就是不是让我们去效法他祷告的内容，不是的，但是呢，是让我们通过他的祷告以及神对他祷告的应验啊应允，看见上帝的怜悯和恩典。这么一个微不足道的人，这么一个连自己妈妈都不喜欢、都讨厌、都嫌弃的人，上帝不嫌弃他，他可以说，亚比斯那可以说，真的是很倒霉，很倒霉。我们有时候华人哈、啊，中国有时候就是让这个孩子给他起一个很不金贵的名字，就是好养活，是吧？有这么一个习惯，就是好养活。但是这跟亚比斯可不一样啊，对不对？我们给自己的孩子起一个小名，不是那么金贵的，不是什么宝石啊玉石，就叫他一个什么什么小狗小猫什么的，这个小名就是好像比较好养活啊，就是这样可以养大。但是他的妈妈给亚比斯起名字不是这个含义啊，那真的就是他真的是不喜欢那个孩子啊，给这个孩子叫痛苦啊。所以我们不要误解，不要说给他起这个名字好像我们华人就给起一个不金贵的名字孩子好养活，还是带着一个善意，对不对？带着爱啊。但是亚比斯生来可以说就是被人家厌弃啊、嫌弃啊，这样，然后一直就带着这个标签，所有人喊他、看他都是这样。所以而这么一个被人所不喜欢啊，这么一个痛苦的人，他自己痛苦，他也给别人带去痛苦，他给首先给自己妈妈带去痛苦，就这么一个人，哎，结果神却怜悯他。所以你看见神的爱啊，这么一个微不足道的人，这么一个万人嫌的，结果神不嫌弃他，神怜悯他。所以这就是为什么记载亚比斯祷告的意义，让我们看见神的怜悯、神的恩典，在人看来没有价值，在人看来遭人厌、遭人烦，哎，上帝看他有价值，上帝甚至让他最后成为非常非常尊贵的人啊。这就是为什么记载，哦，我刚才还说错了啊，在这个历代志上的第四章不是只有100多个名字，有几百个名字啊，我没有仔细数啊，反正名字很多，但特别就提到亚比斯。所以呢，首先让我们看到上帝的怜悯和恩典啊，就这么一个可怜的孩子、渺小的孩子，一出生下来就被贴上了一个失败、痛苦，甚至可以说一个咒诅的标签，但是上帝呢却怜悯他啊。所以这里让我们看到上帝的怜悯、上帝的爱，更看到上帝的恩典啊，超过这个人他的出生、他的家庭、他的环境，超过别人对他的看法，超过这个世界上一切的诠释。 这是第一。第二当然是强调神的主权和大能，就是说就这本我们这个名字其实华人呢、啊、跟那个以色列民族有相似的地方，以色列的名字与犹太人的名字都有意义的，华人的名字也都是有意义的，但你看西方人的名字有时候就没有意义，日本人的名字有时候没有意义啊。日本人他小孩子在哪里出生就叫什么，在树下面出生松下，井旁边出生山井，就这样地名。当然的也有一些意义，但是华人名字都有意义，叫什么名字有意义。那么这么一个名字往往就决定这个人他可能就是这样了啊，他可能就是这样了。所以呢这个名字叫痛苦，亚比森名字叫痛苦，那这个人可能就是活在这个标签下面改不了了。但是呢神的主权神的大能超过这个世界上的权势啊，世界给他贴什么标签，他妈妈给他贴什么标签，环境给他贴什么标签，在上帝的大能面前不堪一击，不堪一击啊！一个最渺小最痛苦的人可以成为最尊贵的人啊！所以世界给他贴的标签完全没有用。所以上帝的主权和大能超过地上一切的权势，超过所谓的命运的束缚啊！这是第二个。那么呢当然第三呢就是显明神垂听出于信心的祷告。那么我们知道我们不是要去效法亚比斯祷告的内容啊，不是要去效法，为什么呢？因为耶稣告诉我们祷告的内容应该是怎样，应该是怎样。那我们要效法什么？效法亚比斯祷告的信心，这是我们要效法的。所以这也是主耶稣常常称赞那些来到他面前的那些有些人非常非常有信心，就是外邦人呐、撒玛利亚妇人呐、甚至外邦的百夫长啊，他们来到耶稣面前非常有信心。所以耶稣总说一句话，就你的信救了你，你的信救了。所以耶稣让我们去效法学习这些祷告的人的信心啊。耶稣并不是说让我们全部去效法他们祷告的内容，并不是的，但是他们身上有一样我们要效法，就是亚比斯身上有一样，就是他的信心。那个信心是非常了不起的信心。那个时候你想想，这个我们生你这个孩子生下来就带了这么一个标签，他居然还相信上帝能够把他这个标签拿掉，他居然还相信生下来就带这个标签，这个标签不是别人给他贴的，妈给他贴的，他居然还相信上帝能够把这个标签拿掉。他不仅相信上帝把这个标签拿掉，他还相信上帝能够扩张他的境界，他还相信上帝能够成为让他成为一个就是拥有极大疆界的人，甚至他相信上帝人让他成为一个非常了不起伟大的人，不仅仅是拿掉痛苦的标签呢，甚至让他成为一个非常了不起伟大的人。他居然对上帝有这么大的信心，而且我们看到那个圣经说他祷告以色列的神，是不是祷告以色列神？以色列当时在哪里啊？亡国了，没有了，以色列民族都四散五裂了，就是很多支派都消失了，犹大支派都做了亡国奴，整个耶路撒冷毁了，圣殿没了，你还向以色列的神祷告？这在外邦人看，这不是你的神在哪里？你的国都没了。但是亚比斯依然向以色列的神祷告，所以他的信心非常非常了不起，这是我们要效法的啊！这也是神喜悦他的地方啊！不是说喜悦他祷告的内容，还是也当然神喜悦，神也应允啊，但这不是重点，重点是什么？重点是他的信心，而且神喜悦他的信心，神垂听他出于信心的祷告啊，所以这就是为什么记载亚比斯祷告让我们所看见的。第一，看见神的怜悯和恩典；第二，看见神的主权和大能。啊，人给你贴的标签，世界给你贴的标签，世界上权势没什么了不起，上帝偏顷刻之间可以改变拿掉。那么第三，显明神垂听人出于信心的祷告。啊，那么第四，当然很显然，自然而然就是鼓励人效法亚比斯祷告的信心。让我们去效法他祷告的信心，像他那样有信心。所以这对当时的被掳回归的以色列人那是意义重大，是不是？ 意义重大。他们都是像亚比斯这样的人，他们都是痛苦的人，他们都是亡国奴啊，他们都是奴隶，都是囚犯，然后回到自己的故土，国也没了，家也没了，什么都没了。哎，但是圣灵感动先知，记下他们的家谱，让他们重新找到自己的身份，然后在家谱当中记下这么一个人物，让他们去效法这个人物的信心啊。那么，所以这里我们要是要。我们再次强调，那我们当效法的祷告呢，不是亚比斯的祷告，但是我们要效法他的信心啊。那么效法的祷告，我们刚才提到了是耶稣教导我们主祷文，那么还有耶稣在客西马尼园的祷告啊，那是我们的救主给我们做出的一个可以说祷告的典范啊，就是不要照我的意思，那要照神的意思啊。那么这个是我们必须要清楚。那么那是不是我们再次强调啊，重复说，亚比斯的祷告呢，真正宝贵的地方是亚比斯的信心啊。那么他的祷告蒙神垂听，是因为他出于信心的祷告啊，并不是说他祷告的内容啊多么多么好，并不是的。那么所以呢，这里亚比斯他仍然是一个信靠神的人，他仍然是一个认识神的人，他有了不起的信心。他在以色列王都亡国了，他还祷告以色列的神啊，他自己顶着这样的一个标签啊，他还相信上帝拿掉他的这个标签，痛苦的标签，上帝让他可以成为伟大的人，这是非常非常了不起的信心。但是我们要说呢，圣经的启示啊，是一步一步一步一步的。那么在亚比斯那个时代，主耶稣没有降临，他没有听到耶稣的教导，我们要先求神的国神的义，我们所需用的神都知道，这些教导他都没有啊，神也没有在那个时候就把这样的启示赐下，就是在亚比斯那个年代，在旧约年代都没有。所以呢，在他也没有看到主耶稣的十字架啊，但是他那个时候呢，他依然盼望上帝的拯救，所以他也是靠着信靠救主而得救，信靠救主的这个信心而蒙神喜悦。但是他对救主的认识呢，跟我们新约的基督徒对救主的认识当然是相对来说，他们是不全面的，就是旧约包括亚比斯，包括亚伯拉罕，包括以撒雅各，包括这许许多多的人，他们对神的认识，对救主的认识当然不像我们新约的基督徒这么全面，但是呢，他们依然是靠着信靠救主而得救，跟我们新约的基督徒也是一样，我们是靠着信靠救主，信耶稣而得救啊。所以呢，并不能说亚比斯的祷告是错误的，他没有，他只是按照神在那个时候对他的带领向上帝发出信心的祷告。在那个时候他就是那个黑暗当中的一盏灯，一盏亮光啊！神就借着这么一个微不足道渺小生来就痛苦的人，让他发出这个信心的光啊，让其他那些被掳的以色列人的信心都能够被点燃啊！所以这就是神为什么特别记载亚比斯的祷告的原因啊，让我们效法他的信心，让我们看见神的恩典，神的大能，看见神喜悦人的信心，让我们去效法他的信心啊。那么至于什么样的祷告我们应该去效法呢，那就是主耶稣的祷告我们应该去效法啊。这是作为新约的基督徒，我们知道全备真理啊之后，我们去效法。所以呢，亚比斯的祷告呢，它并不是一个成功祷告的秘诀。那么今天呢，很多人把亚比斯就包装成一个成功神学的代言人啊，其实这都不是圣经的教导，这也不是神的心意。神从来没有要立一个成功神学的代言人，是上帝，不是上帝。上帝要我们真正效法的是谁呢？耶稣啊，效法的是耶稣，这是圣经就是白纸写黑字，清清楚楚写的啊。那写下亚比斯，是让我们看见神的怜悯 看见蒙神喜悦的地方，唯独是信心蒙神喜悦。那么亚比色的祷告呢，最终也引导我们仰望那一位最伟大的向上帝发出祷告的那一位，就是主耶稣啊，向上帝发出信心的祷告。那么事实上啊，耶稣他降生在什么地方？马槽里啊，以后一生下来就逃亡，然后呢受羞辱，是不是在世界上受羞辱，那么最后啊，十字架上受难，第三从死里复活，然后神把耶稣最后怎样，天父上帝升为至高，超乎万民之上的名。亚比斯呢生来痛苦啊，也一定也是受了很多苦，哎，但是神最后让他成为非常尊贵啊，所以这一切呢啊，其实都最后让我们看到那一位真正向上帝的祷告者啊，就是主耶稣基督。但是亚比斯的祷告呢，真正让我们可以思想的地方就是他的信心啊。好，那么接下来有三个问题我们可以一起来讨论分享哈。第一个呢，就是列举圣经的人物的经历，他们遭遇患难时看似境界受限，实则是境界被神扩张。那么我们来思想，什么是真正合神心意的扩张境界？因为亚比斯的祷告不是求神扩张境界吗？那么圣经中有些人，他们遭遇患难时好像他们的这个境界受限了哈。这是第一。第二个呢，分享自己的经历啊，我有没有经历过境界利益受限受损，但实际上是境界扩张了，利益倍增了啊。第二、第三，亚比斯从出生就被贴上痛苦的标签，但神使其尊贵啊，我们从中得到怎样的提醒和警示？世界给人贴上标签，我们是否也曾给别人贴过标签啊？后来发现是我们自己错了啊，给人家贴错标签了，我们有没有这样的经历？我们可以来分享一下。那么这三个问题有没有不清楚的地方？好，没有不清楚的地方，那我们弟兄姊妹就可以把前面的椅子摆一摆，一起来分享讨论。
好，我们今天的问题讨论，第一题，列举圣经人物的经历，他们遭遇患难时看似境界受限，实则是境界被神扩张，什么是真正合神心意的扩张境界？我们分享到十字架的道路就是真正合神心意的扩张境界，因为经过水火之地才能到达丰富之处。圣经的人物中，我们看约瑟的例子，还有约伯的例子，还有耶稣基督的例子，都是如此。他们都经历了境界的受限，都为主为神受苦。那么最后神也让他们更加的神将耶稣基督升为至高，也让约瑟、约伯都更加的认识神，真正的亲眼见神，认识神。所以我们看见说，圣经里面也谈到谦卑才是真正的扩张了境界，因为主耶稣基督说，你们中间为首的要做仆人，要舍己。我们分享到新约的使徒保罗，他为主被囚，被囚这件事似乎就是境界受限的一个直接的表现，但是神却借着使徒保罗使福音广传。他四面受敌却不被困住，因为神使他来扩张神的国。扩张神的国，我们看见所有的使徒都是如此的经历，他们受逼迫，四散，到处传扬福音，使神的国得以扩张。这就如同主耶稣基督所打的比方，一粒麦子若不落在地里死了，仍旧是一粒，若是死了，就结出许多子粒来。所以真正的看似境界受限，如同麦子落在地里死了，就使得境界被神扩张，结出许多的子粒，使荣耀归给神。第二题，分享自己的经历，经历境界受限受损或者利益受损，实则是境界扩张，利益倍增。 我们分享到胡正庆弟兄的见证，他是为主被囚，就是到内蒙古去做苦工，却与主同在，在地如天，在监狱中传福音，为主做见证。在他的见证当中体现出来，他的肉体被困住，他却致死肉体，使他能够与主在圣灵里有活泼的交通，能够他传扬福音为主做见证，如同馨香之气，传扬到更远的人群当中，这就是境界的扩张。而我们分享了一些失败的经历，但是我们也分享到我们境界扩张的经历。我们有姐妹分享自己的婚姻，在婚姻当中经历了很多，回想起来却非常的感恩。如果没有这样的婚姻，这样的经历，就不能让自己和儿子受到属天的造就，所以要感谢这个婚姻当中的各样的坎坷，否则的话自己的属灵光景一定是一塌糊涂的。在这样的多年的熬炼当中，不仅学习了忍耐，而且更加的认识神，并且一直得以亲近神，所以非常的感恩这样的一个受限受损，看似受限受损，实则是扩张，真正的利益倍增，得着了属天的这样的一个美好。我们也分享到诗歌，就是丽博姊妹常常会使用它来领会的时候使用的一个诗歌《恋我愈经》。从这个诗歌里面看到，神要塑造我们，就会要我们经历各样的熬炼，这就是为了要将他自己赐给我们。我们也分享，有姐妹分享到自己在国内有一些投资，亏损很大，但是后来自己回想，这一切都有神的美意，因为如果不是把这些钱都亏掉了，那么自己一定会把钱转过来，那么就会出现各样的隐患和问题，那么神把这些钱取去了，就免去了很多的麻烦。所以这实际上是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是得到了真实的利益，避免了一些的亏损。所以我们在生活中经历各样的难处的时候，能够让我们真正的得以更认识神，也更认识自己。有弟兄分享自己两年前家里发生很多的各样的难处，接连不断，没完没了，那么自己后来非常的为此感恩，因为就是从这些一系列的事情看清，看得更清楚自己所注重的到底是什么。所注重的如果是自己失去的那些自己所失去的到底是失去的那些东西，还是神自己？如果我们看重的是神，我们无论经历什么样的难处，仍然活在平安和喜乐中。所以这一切的难处让自己看清楚了自己所看重的到底是什么，对自己属灵的生命就有很好的改变。我们也有姐妹分享到说，正如今天讲台所分享的，神垂听了雅比斯的祷告，我们要效法雅比斯的信心，并不是效法他祷告的内容，而是要像他那样去信靠神，把自己的光景处境带到神的面前来求告神。那么有姐妹分享自己当自己的先生生病进医院上手术台的时候，那一刻自己心里没有垮，而是立刻想到祷告，要把它交给神。所以后来自己不仅自己祷告，也发信息给教会的姐妹来一同带祷。所以就是要祷告倚靠神。所以就正如我们姐妹分享时的时候说的，在沮丧的时候要祷告，迷茫的时候要祷告，不知所措的时候要祷告，开心的时候也要祷告。所以姐妹分享到几年下来，看到自己先生的身体恢复得更好，步履更轻松了，这一切都是神恩典的托住。所以自己最近这一段时间心情能够放松下来，但是还是要交托祷告。 我们也分享到，主耶稣是真正最受限的那一位，他本有神的形象，却不以自己与神同等为强夺的，反倒虚己，取了奴仆的样式，死在十字架上，神却将他升为至高。主也说过，主对我们这些做他门徒的说，学生不能高过先生，所以我们也是如此。如果我们要认识神，侍奉神，就会受限。因为舍己背起自己的十字架，天天背起自己的十字架，才能够跟从主。而背起十字架这件事情本身就是受限的意思，但是我们的生命从这一切的受限中得以成长，从舍己背起十字架跟从主中得以成长，境界得以扩张。反过来，当我们的肉体称王了，为所欲为了，我们其实就失败了。第三题，雅比斯从出生就被贴上痛苦的标签，但神使其尊贵，我们从中得到怎样的提醒和警示？世界给人贴上标签，我们是否也曾给别人贴过标签，后来发现是自己的错谬？我们也分享到，我们在有形无形中很容易给别人贴上标签，很容易去论断。那么有弟兄分享自己上周参加一个追思礼拜，那一位离世归主的姐妹，在世的时候给人的感觉很平凡，好像不怎么样，在福音上，在教会的服事上，好像没有看到什么作为，但在追思礼拜大家的对她的追念中，听到别人做的见证，才知道这是一位忠心良善的使女。去看望她的人都是不仅是没有安慰到他，并且还从他受到安慰。他总是忠心的服侍神，所以我们看见，我们无形当中其实往往很容易给每个人贴上标签，但是这个人真实的光景只有神知道。所以这是我们今天的讨论和分享。